然后上次我们有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斯本尔，一个是富兰开，这两个人是德国的进钱主义哈。然后斯本尔是进钱主义的创始人呐，哈，那富兰开呢是发扬光大的。那什么是进钱主义呢？进钱主义是对那个使城僵化的路德派教会的一个反动啊。因为那时候经过了这个宗教改革，在经过一个世纪之后啊，信仰在路德派教会当中呢，就变成是很僵化哈。很教条化，现在有人对这样的不满哈，所以他们主张怎么样呢？进钱主义就是主张要建立查经的小组，透过读经、祷告跟查经呢，来造就基督徒活泼的灵命。这个查经的小组，在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教会中的小教会啊。所以什么叫做教会当中的小教会呢？就是小组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一些小组教会、小组啊什么的，哎，其实是在很早之前，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信徒的灵命能够活泼起来哈，然后他们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个人的重生的经历，还有呢主观的属灵经历啊，以至于你这样服事才会火热，你的生活呢会要有节制，要有见证啊，这是进钱主义所主张的啊，所标榜的。那到了后来呢，他们就影响到一个人叫做清晨多夫啊，他是一个伯爵，他是奥国的贵族的后裔啊，那他1700年就生在萨克森的德国萨克森的一个德勒斯登啊，这个城市就是萨克森的首府了。他的父亲呢是跟斯本尔是好朋友，所以呢斯本尔也做了清晨多夫的教父。可他6个礼拜大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4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啊，所以后来是由外婆还有他的阿姨啦把他带大啊。他的外婆是大力支持进钱主义的啊。那清晨多夫从小就会有很强的宗教意识。那有一幅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呢，上面写着说："我为你被钉死，你为我做何事？"啊，给他带来长远而强烈的印象。他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读了一篇这个关于东印度宣教士的报道。他说啊，从那时候开始，宣教的负担就在他的心里面滋长。他10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富兰开在哈勒开的学校，那时候哈勒不是有那个有大学吗？那富兰开在那边做教授，然后他同时也在那边组织了一些这个贫童的一些学校啦，在那边开孤儿院啊等等好，他10岁的时候就被送到那边去学习，在那里他就开始显出他领导的恩赐。他组织了一个叫做芥菜总会，社团的宗旨是促进个人敬虔生活和世界宣教工作。你想看10岁哦，不是20岁啊，不是我们那个大学生的时候在组成这个社团，没有，他才10岁啊。那12岁的时候，他就跟一批同学立下严肃的誓愿，说啊，无论在什么环境呢，都要承认基督啊，就是即使是受到迫害，也要承认基督，而且要带领各种人归向基督。后来他从哈勒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到威登堡大学去学法律啊。后来应家人的要求啊，他就在法院工作啊，这个是21岁到27岁之间啊，1721到1727啊。好，那我们知道说，先前在这个14世纪啊，那时候在英国有个威克里夫，他就是改教运动的晨星啊，改教运动从他那时候就是他在那边呼吁说，我们要这个回到圣经啊，然后呢，对教皇的一些做法呢，提出质疑啊，那后来他的教导呢就传到波西米亚，那有一个胡斯啊，那时候胡斯就大力的鼓吹他的想法，但是后来胡斯呢就被抓起来，
火星。
火刑烧死了啊，就在1415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皇帝啊就说你来我们给你安全保证，结果他去参加那个会议，结果就被那个教皇抓起来给他烧死了，一烧死啊，这个波西米亚那边就群情激愤结果就起来反抗。反抗之后呢，皇帝又派兵去镇压。那后来到最后打来打去，最后终于就是彼此妥协那有的人就妥协给还是留在天主教会，但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拒绝妥协，他们就脱离天主教会。结果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弟兄合一会，又被称为波西米亚弟兄会就从天主教会里面就分离出来了。那到了那个1517年马丁路德 贴95条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波西米亚弟兄会啊，他们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了。那时候已经有信徒20万人了，在波兰有1万人啊。那时候在波西米亚、在摩拉维亚，还有在波兰都有他们的这些弟兄们啊。然后呢，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天特会议，天特会议是天主教开的会议，那时候就坚定他们的信念啊，就是要反对这个改教，所以他们后来就展开这个反改教运动啊。那时候就很多人就受到迫害啊，然后后来又经过德国，又经过30年的战争，经过这个反改教运动跟30年战争啊，这个弟兄合一会啊就被摧残得很严重啊。那最后他们最后有一个主教啊，叫做科莫纽乌啊，他就把最后一批难民带到波兰的利沙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波西米亚那边被天主教的势力哈占领，所以他就在这个30年战争这个发动之后啊，就带着一批人去逃难啊。那所以那时候他们有的就逃到南边啊，奥地利，有的是逃到波兰，那他是最后一批知道的这个利沙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他在晚年的时候，这个主教啊，在晚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啊。那本书里面，他就劝勉弟兄们说，如果将来不能在原地聚会的话，你们完全可以接受其他更正教会的邀请，移居他地，但不要搞分裂，而是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神必能保守一些隐藏的种子，以后这些种子还会发芽成长，结出果子。好，所以他说将来啊，会有这个渔民啊，这些经过这个动乱啊，经过这些苦难啊筛选而留下来的那一批一小群的叫做隐藏的种子呢，就是那个渔民啊。他说将来神还会让这些渔民啊在发芽生长结出果子。后来经过了50年之后，他过世，经过50年之后啊，OK，那时候就清晨多夫啊。那时候到了1722年的时候，就清晨多夫22岁的时候，这一年的4月，清晨多夫就用他一部分继承来得的这个遗产啊，在博瑟杜夫这个地方买下了他外祖母和外婆的大批的这个地产啊。下面这栋房子就是后来他买下这片土地之后，他就盖了一栋房子啊，作为他自己的住宅啊。好，那后来有在整修过啊，就是那个整修之前的样子啊。那这个博瑟杜夫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萨克森跟波西米亚的什么交界那一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些渔民啊，后来就搬到这个地方来了。为什么呢？就是5月份，他不是4月份买了那块地吗？5月份啊，有一位弟兄合一会的弟兄啊，就告诉清晨多夫说，有许多摩拉维亚弟兄啊，想在德国找到栖身之所，来逃避天主教的迫害啊。这个1722年，然后清晨多夫听了就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说他愿意提供博瑟杜夫的庄园给他们使用。所以他们一听到这好消息啊，就好开心了，就一群人就搬来了啊。然后后来越来越多，所以有一群人，这个弟兄合一会的信徒呢，就搬来清晨多夫的领地盖房子居住。他们给这个社区取名为何人护特，好，意思就是主所看顾的，或者主所保护的啊。那同年啊，同年1722年，同年9月啊，清晨多夫就结婚了啊。他的妻子叫伊曼啊，也是个贵族。清晨多夫是个伯爵，那他的妻子呢是一个女伯爵哈。那这两个人都是怎么样？这两个人都是委身要服侍神的人啊，所以他们新婚之夜的时候，夫妇就下定决心要放弃两个人的贵族身份，实质要领多人归向基督，而且忠心侍奉主啊。所以那个，如果你去查那个 Wikipedia 哈，维基百科，他那边有讲到说，这个妻子他们讲说，他们这个婚姻是不是基于爱情啊，也不是因为方便，而是为着什么？为着这个服侍主、为主征战而结婚的啊，所以这等于是两个战士的结合啊，不是因为爱情啊。那后来 OK，经过他们5年之后啊，清晨多夫啊，就是1727年的时候，他就辞去政府的职位，定居在赫人户特。他利用当时有一个规矩啊，这样有个法律叫什么？准许新的村镇自行管理啊，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他就自行订立这个规条啊， 然后呢，建立基督徒的社区，而且按着斯本尔的原则，在教会当中成立小的教会。所以那时候他们那边是有那个他把那块地买下来之后，那里面有个教堂，然后他就自己聘请了一个路德会的牧师哈，在那边牧养这边人。那但是他在这个教会当中，他又成立小教会，就成立一些小组了哈。好，那结果初期搬来赫仁姑特的这些移民啊，大多数是逃避奥地利天主教迫害的弟兄合一会信徒，后来呢又加入了德国本地的敬虔派信徒，那后来又有慕名而来的路德宗、加尔文派还有浸信会的信徒啊。从这个1722年一直到1727年这5年当中啊，总共有大概有300多位信徒就移民来到赫仁惠特，可他们之间呢，就因为真理的看法不同，就互相攻击，不停的争论啊。所以在1727年的5月啊，那时候清城多夫就召集了300多位啊，这个赫仁惠特的信徒，跟他们讲了足足3个小时啊，就是陈述教会分裂的害处跟邪恶，而且跟众人就缔结了2份神圣的协约，要他们承担应有的责任，在庄园里面不得违法乱纪啊。那这些弟兄们就同心合意地接受这2份协约啊，弟兄们都为以往那种书血气的争论而感到羞愧，渴望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凡事接受圣灵的引导，每个人亲手做工，不使别人受累，反倒供给那缺乏的人啊。OK，所以这个1727年5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结果到8月就3个月之后啊，8月13号就是他们的一个转捩点啊，那个博瑟杜夫这个教区的牧师啊，就是那个清城多夫聘来的那位教区的牧师呢，现在赫仁惠特呢传讲信息，传讲完了之后，他就跟会众一起步行一里路啊，到博瑟杜夫的教堂就参加聚会。这一路上呢，凡是有间隙的这些彼此之间有一些矛盾的这些弟兄姊妹，都互相认罪求主赦免啊。所以前面那篇讲到那个信息，可能讲到说关于要彼此认罪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路上就彼此认罪啊，求主赦免啊，因为你要到祭坛前去献礼物啊，一定要先把这些事情搞对哈。等到在教堂唱诗的时候呢，人们就很难分辨什么是唱诗的声音，什么是哀哭的声音。当大家在恳切祷告的时候呢，而且以忧
忧伤、
伤、
痛悔。
痛悔的灵认罪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就从天倾倒下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人的话语说得清楚。当会众离开教堂的时候，他们分不清楚身在何处，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啊？然后清城多夫说，在那一刹那间临到众人的，使所有在场的信徒都感觉到说，基督与每一个人紧密地靠在一起。大家都一致认同说，那一天是摩拉维亚弟兄们的五旬节。好，所以这个是1727年的8月13号啊，这在他们当中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前面先有这个认罪啊，就是彼此先合一认罪之后啊，圣灵就浇灌下来啊。然后2个礼拜之后，有24位弟兄跟24位姐妹呢，就立下志愿，要开始24小时不间断的轮班祷告。他们就为了教会的蒙神祝福，为了教会的见证而祷告。后来自愿参加的人又增加到77位，以后整整100年当中啊，这24小时的祷告聚会没有间断过啊，这是在当时很特别的一个现象跟行动。那不仅他们展开这个不间断的祷告，同时他们展开宣教。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是更正教当中最先认真遵行基督大使命的教会。他们在1731年就派出头2个宣教士到丹麦统辖的这个西印度群岛，向当地的这个黑奴传福音啊。之后又派出许多宣教士到格陵兰、北美洲、圭亚那、埃及、南非、拉布拉多啊的加拿大了啊，然后荷兰、英国跟波罗的海的诸国去宣教啊。OK，那今天呢，摩拉维亚这个教会啊还是很小。在全美不超过7万个信徒，可是，在遵行大使命的方面，他们对其他宗派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力跟他们教会的人数呢，不成比例。 就说他们以这么少少的一群人，但是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啊，人数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火热啊，所以这个是给整个教会的历史啊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就再看这个在英国这方面啊，英国呢在这个16世纪在英国有改教运动，他们就是成立那个圣公会，对不对哈？17世纪呢有这个清教徒运动啊，有些人就在教会里面要推动改革啊，在圣公会里面。到了18世纪呢，就有一个叫做巡礼主义啊，巡礼会啊，或者叫巡道会，这是英国的三次的宗教觉醒运动啊，每一个世纪有一个啊。那第18世纪呢是巡礼主义啊，那巡礼主义之于圣公会主义呢，就好像是敬虔主义之于路德主义。路德主义，路德派不是后来就比较僵化嘛，所以就有敬虔主义兴起。那圣公会也后来也僵化，所以后来就有巡礼派兴起啊。那巡礼主义、法国大革命跟工业革命呢，一同被视为18世纪的三件重大历史事件啊。18世纪呢，在英国跟法国为了争夺领导地位，陷入长期的和痛苦的这个竞争之中。也在这个世纪当中呢，大英帝国的势力伸展到印度、北美、澳洲跟南非。在工业革命之下呢，新的机器发明、生产加强、大都市兴起，英国的农业社会起了变化。工业时代导致英国人民生活全面的变化。这段时期呢，英国的教会光景是可悲的，不论是安利根教会，或者是不同意者所设立的长老派、公理派、敬礼派教会呢，大部分的讲道都缺乏热忱，都是一些枯燥乏味的道德论调。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的牧师都不做超过本分的工作，所做的也都是例行公事而已。教会的高薪职员呢，有低薪的助手可以帮他们做事，许多传道人不尽责，反而忙着巴结地主，陪着乡绅们打猎、喝酒、打牌。18世纪的前夜，英国的道德光景尤其低落，对神呢普遍不信，加上粗俗和强暴，使公共的娱乐变得非常的低级，酗酒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OK，所以这个在巡礼主义啊、巡道会啊这个兴起之前的背景是这样子啊。好，那时候有个人叫做萨姆尔威斯理啊。萨姆尔威斯理是英国国教在艾普沃村的教区牧师啊，艾普沃在伦敦以北啊，那边在英国的中部了啊，一个小村啊。那他的妻子叫苏珊娜啊，是一个非常坚毅的一个女人啊。他们生了19个孩子啊，19个孩子，其中8个夭折，第15个是约翰，第18个是查理。这两个孩子成为教会历史的重要人物啊。他们两个差4岁。约翰威斯理他的身体很强壮啊，学校里面喜欢运动。查理威斯理的身体比较差啊。那但是他很有音乐的天分啊。好，1709年啊，那时候艾普沃牧师宅啊就失火了啊，就约翰跟查理啊几乎被烧死了。那时候约翰刚6岁，对，他一生无法忘怀自己从火焰中被救的景象，他常自称说是从火中被抢救出来的一根柴啊。你看左边有啊，这个有个小孩子啊从窗户里面被救出来啊。底下人这样把上面那个拖着啊，所以非常惊险的一幕啊。这是后来他们那个牧师在重新修建之后的样子啊，所以现在成为当地的古迹啊，就是当时查理跟约翰威斯理他们成长的地方啊。好，这两个男孩都很会读书啊，后来相继进入牛津的这个基督教会学院。约翰在1720年的时候入学，查理过了6年也进入这个学校。约翰的成绩很好啊，被选入这个林肯学院的研究生。那但是得到这个荣誉啊，必须先接受圣职，所以他就在1725年呢，在英国圣公会被立为执事，3年之后被立为牧师。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萨摩尔已经年纪老迈，所以有一段时间呢，约翰就要回到艾普沃教区去做父亲的助手。那当约翰他不在牛津的时候呢，查理跟他另外两个同学就组成了一个社团。目的是在互相切磋，可不久之后，他们就花许多时间在读有益于基督徒灵命的书啊。 那1729年呢，约翰就回到牛津，这时候他就立刻成为这个团体里面的领袖，因为年纪最大嘛，而且他虽然有领袖的这个才干，所以他就成为这个团体的领袖，也吸引了不少同学加入。渐渐的，这个团体的宗旨就变成为什么呢？就实际经历奉献的基督徒人生哦，所以就怎么样实际的来奉献为主而活啊，所以他们就团员就开始前往牛津的监狱去做探访的工作，也开始实行有纪律的禁食。其他牛津的同学们都讥笑约翰跟他的团友啊，称他们为圣洁会 （Holy Club） 啊。那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过着放肆的生活，那这个社团里面的人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于是有些同学为他们取了绰号，叫称他们为巡礼派哦，Methodist 啊，就是循着同样的一套做法在做的啊，循规蹈矩啊。好，那结果后来呢，有一个叫做怀特斐啊，1732年的时候，怀特斐呢就进入牛津，他在那边做工读生啊。一年之后呢，他也加入圣洁会，然后成为卫斯理兄弟的这个得力同工啊。那1735年，那个萨摩尔·卫斯理就去世了。本来这时候呢，约翰想要继续他父亲在艾普沃教区的工作，可这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厄格托普将军啊，他就邀请约翰去到美洲的一个新的殖民地乔治亚去宣教。因为这个厄格托普将军啊，是那个殖民地的创始人啊，他刚刚在那个地方创立了那个殖民地。那这个殖民地都接受一些什么人呢？都是那些欠债的、困窘的啊。他就把那些在英国啊，因为欠债，然后这个还不出钱，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些人呢，他就把他们让他们带到这个美洲去，让他们就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在那边他们也可以赚钱去还债啊。好，那所以最主要一开始都是接纳这样的人啊。那这样的人呢，也很需要福音，所以那时候他就邀请这个约翰·威斯利啊去那边哈。牧养他们，然后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那约翰跟查理的这个寡母啊，就积极鼓励他们，要答应这个呼召出去。他说啊，如果我有20个儿子，我乐意把他们都送出去宣教，虽然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啊。所以呢，这两个兄弟就在1735年的10月就离开英国，远航美洲啊。然后所以从英国啊，到了这个乔治亚，乔治亚在美国这个东南部啊这个地方啊，就是新设立的一个殖民地啊，那时候是1735年，那时候约翰32岁，查理28岁啊。好，在这个路上啊，在这个海上呢，这个航程啊，风浪汹涌，结果有好几次船都濒临翻覆的险境。这英国乘客们呢，就惧怕死亡，不知所措啊。可是同船有一群德国的摩拉维亚信徒啊，他们甘心服侍别人，做第一件的工作。在风浪当中安然畅吃，连孩子们也完全不惧怕死亡，给卫斯理兄弟啊很深的印象。约翰卫斯理那时候深深的感到，这批摩拉维亚信徒对于神的信心是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他又从他们的生活跟交谈当中学到许多的功课啊。好，那抵达这个乔治亚后不久啊，约翰卫斯理就遇到清晨多夫的同工，叫做斯庞恩伯啊。这斯庞恩伯跟约翰·威斯理年纪差不多啊，左边这个图是他年纪大了以后的图了啊。那时候年纪还很轻啊。当时他负责这个摩拉维亚教会在这个殖民地的宣教工作，所以你看他们动作很快啊。那时候他们在这个1732年的开始宣教，这时候1735年，哇，那时候就已经到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们动作非常快啊。那这个斯庞恩伯啊，就问约翰·威斯理说啊，你认识耶稣基督吗？这个问题好像很奇怪啊。然后约翰威斯理说：“啊，我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啊。”啊，他说是，斯庞恩伯说：“对的，但你自己是不是确知他已经拯救了你呢？”啊，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那种主观的经历啊？跟神之间有没有主观的经历？那你知道耶稣没错，但是耶稣跟你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你有没有一种主观的一种经历？然后这个问题啊，是卫斯理整整啊苦恼了3年，因为他没有肯定的答案。啊，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厉害哈。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是否确知他已经拯救了你呢？对啊，你知道他是一个救主，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救到你啊？你不知道啊。好， 但是呢，后来卫斯理两个兄弟啊，就在乔治亚勤奋的工作。约翰又有很强的语言恩赐，他能够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话还有英文几国的语言呢，在讲道啊。那为了要栽培基督徒的灵命生活呢，就仿照大学时代的方法组织小组团契，但是可是因为缺乏策略，还有勉强信徒遵行严格的规条，这两个兄弟的工作啊，就一败涂地啊。然后呢，所以那个查理啊，在抵达殖民地之后4个月就打道回府，回到英国去了啊。约翰呢，撑久一点啊，他撑了2年多啊。这个他到了1738年的2月呢，也回国了啊。好，那所以从宣教工作的角度来看，美洲之行对威斯理兄弟而言呢，是一场败绩啊。可是从灵性造就的角度来看啊，这段乔治亚插曲对于约翰而言是灵命成长当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有10年之久啊，约翰·威斯理呢，不断地跟罪搏斗，他努力遵行律法，但一直没有办法从罪中得到释放，也得不到圣灵的印证。他自己写的说啊，是因为他靠行律法，而不是凭着信心。那当约翰呢，他回到英国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啊，他就认识一位摩拉维亚教会的弟兄啊，叫做贝勒尔啊。那时候贝勒尔正在等候要前往乔治亚宣教啊，所以一个是从乔治亚回来，一个是准备要去乔治亚的啊。那贝勒尔他是在传讲完全顺服、立时悔改、靠主喜乐的道理。他在动身之前啊，就是去美洲之前，他就在伦敦组织了一个自雇像会社啊。那么就会社，然后就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啊。然后约翰·威斯理呢，就加入了这个会，成为会员啊。可是他们兄弟两个人都还没有得到心灵的平安，还没有得到这种重生的确据啊。那1738年呢，5月21号，查理·威斯理在一场大病当中就经历了重生啊，然后疾病呢也就痊愈了啊。可是几天之后啊，3天之后，同样的经历就临到约翰啊。那天呢，他自己有写下来啊。他说他很不情愿的前往这个安利甘教会，在一个叫阿德斯格街的一个会社一个聚会当中啊，那个会中有人在宣读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文啊，他就记述当天他的经历说，9点差一刻啊，我听到路德描写神如何借着人归信基督而在人心中做改变之功，我感到心中有一股异常的温暖。我知道我已经真正归信基督，单靠基督得蒙救恩，而且得到凭据，知道他却已除去我的罪孽，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是说他里面突然有个把握了，神是拯救，而且拯救到他了啊！他里面知道他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啊！这次经历让他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从此决定了约翰·威斯理对于重生的看法。他认为重生是一种瞬间的经验啊，而且在这种经验之前呢，会有一段长期而痛苦的挣扎啊。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要能够说出他个人重生的时间跟地点啊才对啊。但这次经验之后，他自己还是摸索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进到那种毫无恐惧、完全自由、充满喜乐的境界啊。但是重点是说，他认为说你这个重生啊。这重生得救应该要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主观经历啊。那他就哇，既然摩拉维亚教会的信徒啊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帮助，他就决定要多多去了解他们。所以他就在重生之后3个礼拜呢，就往德国去会见这个清晨多夫啊，而且在赫人户特呢住了2个礼拜。回到伦敦之后呢，有段时间他仍然跟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交往，可发现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过于高举清晨多夫，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啊，就是当一个团体啊非常属灵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
现象，
可能啊，会高举那个团体的领
领
导
袖。
领袖，对，而且他发现他们是倾向敬虔派，有这个神秘派的色彩。约翰卫斯理他是比较偏向主动啊，就是说。哎，我们该什么做什么事情，我就要去做哦。所以他这个是比较是积极主动去投入服事，但他们那个神秘派的人会在那边安静等候啊。 等到这个神感动，有这种从神来引导之后，才去动，他不在血，不在自己的血气里面做事情啊。所以这两种的这个风格不太一样，所以他比较认为说，哎，我们有些该做的就要去做啊。而且呢，他发现他们有一些人啊，自傲，有的是诡诈，有的是虚假，还有更有的是虚谎的人。所以你看，哇，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个团体，他们真的是带下了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复兴啊。但同样，这个团体里面也会有良莠不齐啊。特别我们很多人，我们会在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我会有一种虚荣啊，哇，我是属于这个某某团体的啊，就觉得很骄傲，对不对啊？这种是一个人的肉体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在摩拉维亚弟兄会当中也是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约翰威斯里啊，他就观察到这些现象啊，所以呢，后来他就1740年，他就退出了这个慈古乡会社，跟摩拉维亚弟兄会呢就分道扬镳。那当然彼此还是非常尊重对方，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道路啊方向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做法不同，所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啊。然后呢，这个1739年呢，这个怀特斐啊，他开始在布里斯托啊。布里斯托附近的跟矿工们露天布道。布里斯托在哪里？这边是伦敦啊，布里斯托在西边啊，靠海边啊。啊，他向那边的煤矿的工人露天布道。那不久呢，他就邀请威斯里兄弟啊加入啊。那露天讲道在当时呢是一件这个很崭新的尝试。约翰威斯里起先对这种讲道相当犹豫，因为他认为啊，只有在教堂当中讲道才合乎宗教的庄严性啊。那但是过不久，他就发现矿工们呢，非常的贫穷啊，从来不踏进教堂，他们对于福音一无所知，而且呢灵性饥渴。那他也想到主耶稣那时候在世上的时候呢，也经常露天讲道，对不对啊？露天讲道，所以那个怀特北就跟他说：“你要来啊，哦，因为我们要学效法基督啊，都是从篱笆外啊把人勉强进来啊，所以你要去到处去邀人啊。”那结果后来他就好开始就踏出去哈，露天布道。所以他在从这个1739年的4月2号开始举行第一次的露天讲道，结果听众呢一开始来1000人，然后哇，他吓一跳，他说诶，他们怎么认识我啊？他们其实也不认识啊，反正就是有人要讲道，他们就来了1000个人哦。结果呢后来人越来越多，到了下午诶，来了5000个人啊，到最后一直增加到2万个人啊，哇，真是。他说后来想说，你真的是要找一个教堂啊，装下2万个人也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啊？好了，所以那个后来怀特北到伦敦啊，也把查理威斯里来引入野地布道的这个行列，在附近的郊区的野地呢，有广大的群众聚集啊。那威斯里的聚会呢，会吸引人的原因呢，不仅在于他的讲道，还有他们兄弟的圣诗啊。那个查理威斯里写了很多很感人的圣诗，还有呢，聚会里面还有神迹奇事，显明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呢跟他们同在，圣灵在聚会当中会彰显，有人就哭喊倒地啊 ，OK， 这个会倒地哦，这个，所以圣灵在当中，他们就这样忽然倒地，然后也有神迹奇事随着啊，鬼被赶出去，威斯里呢并不禁止表露情感啊，你们这样表达没有关系啊。但是他要人认罪，要对付罪，要追求圣洁啊。那怀特别呢，就要勉励会众要安静，要守秩序。他严禁造成混乱，他注重纪律啊。两个人做法不太一样啊，怀特别比较严格一些啊。好了，不过从此之后啊，威斯里他就哇，这观念就开了，他就知道说，我不一定要守在一个教堂里面去讲道，他可以出去啊。所以他一生就骑马乘船呢去旅行啊。总共大概有25万英里，讲到4万多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户外举行，在那个讲道都在户外举行的。威斯里虽然没有怀特菲那种戏剧性的讲道能力，但他的讲道是诚恳实际的，大胆的，很少有讲员像他有那样的果效。可是他也激起不少人的敌对，在他讲道的时候呢，常常引起暴民的反动。你看那个图啊，哇，一些人啊拿起石头来要丢他，对不对？这个然后呢，这一幕哦 ，OK， 也是这些人在旁边哦，那边起哄啊，中间左边那边还有一个拿着菜刀的啊，哇，这很危险啊，所以他就在这种 这种反对的环境之下，在那边冒死在那边传道1741年，就2年之后卫斯理呢，约翰卫斯理就表示他不赞成强调预定论的加尔文主义他就倾向强调自由意志的亚米纽斯主义。所以你看，卫斯理他就比较主动，就这样子，他说我们有自由意志啊。所以我们又要行善，要干什么？就是主动去做啊！不要这边等着说啊，神啊，是你的旨意吗？所以他比较主动，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亚米纽斯主义啊。那怀特北的是一个强烈的加尔文主义者。那为了这个问题呢，两个人意见不同，后来就决定分手啊。OK，那不过呢，他们后来就恢复了友谊啊，彼此尊敬啊。怀特北常常纪念约翰在信仰上对他的引导啊。1770年，怀特北在第七次到美洲殖民地布道的时候去世。怀特北他常常两边跑，他在美洲那边的工作的果效，甚至比在英国更大。那他过世了，那有人就问约翰卫斯理说，将来在天堂的时候你会不会见到怀特北因为他们道路不同，对不对？他会不会见到怀特北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当然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远在我的前头比我更接近宝座，所以他非常谦卑哈。所以后他就依照怀特北的遗愿，在他的丧礼上面讲道所以他们是这个革命同志当初一起在那边服侍神的那卫斯理兄弟他们两个人都擅长音乐，很注重圣诗在敬拜和教导他们的功能。查理一生写了差不多7500首的圣诗，发表的有4500首有一个人被誉为英国近代圣诗的鼻祖，就是以沙华兹他比他们稍微早一点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是那个有重叠的。他看见那个查理在年轻时候所写的圣诗他就说如果这个人早一点出来的话，我就不必多此一举了。所以他非常的欣赏这个查理他的写这个圣诗的这种天分约翰卫斯理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讲员，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组织家他一直没有意识要脱离英国的国家教会，所以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都没有成立一个新的宗派或者教会。巡礼会是在他过世之后才正式脱离圣公会而独立的可在这同时虽然他没有成立自己的教会，但是他又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工作的果效流失，所以他就决定要保守栽培信徒的灵命。怎么样保守呢？在他开始传道之前呢，英国已经有很多宗教性的会社 society 那于是呢，卫斯理就把他那些因为听他讲道而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会社society。这不是教会，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团体一个团体。那这些参加他这个会社这些信徒必须要继续领人归主不但如此，他还发明一种会票就颁给有资格的会员，每3个月定期更换一次。利用这种汇票的制度呢，它可以淘汰那些暂时相信或者假冒相信的人你看这3个月当中，你有没有好好传福音啊？有没有奉献啊？有没有聚会啊？所以它会淘汰掉一些那个不好的然后它也让那些没有受到案例的平信徒讲道，这点违反当时教会的传统。在一般教会当中只有被正式安牧的人才能够讲道，但是为了饥渴心灵的需要，又在缺乏全职传道人的情况之下呢，卫斯理只好采用这个方法最初那个有一个是平信徒的，叫做麦克菲德开始在伦敦的会址当中讲道。那时候为什么？那时候因为那个约翰卫斯理他离开那个伦敦到布里斯托然后他就把那个伦敦那个会社交给这个弟兄负责，让他在里面带那个祷告会结果后来他这个弟兄他不仅带祷告会，后来他也开始就讲道起来了那有人听他讲道就觉得哇，这个人口才很好那有人就听到他讲道就说怎么他没有被案例，他怎么可以讲道呢？就报告给这个约翰卫斯理。那时候人在布里斯托，约翰卫斯理听到消息就很生气他就想要赶回去制止他。可他母亲对他说约翰千万不要以为我赞成这事，但是你必须小心处理这事情，要尊重这位年轻人，因为他和你一样蒙召出来讲道，你要观察他讲道的果效，同时你自己要去亲自去听听他的讲道。所以呢，卫斯理就遵照他母亲的话去做， 结果他就看到听到就说哇，那就欢呼啊，他说这事是出于主的，愿主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从此呢，就开启了平信徒讲道之门啊。那因为这些平信徒讲员知识上比较缺乏装备啊，卫斯理认为他们最好在一个地方工作不要超过6到8个礼拜啊。为什么？因为你里面缺乏装备的话，你6到8个礼拜，你大概你里面的宝都已经掏光了，就没法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只要待6到8个礼拜就好。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个后来很流行的巡回讲员的制度啊。所以6到8个礼拜之后就换一个人来讲啊，然后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所以每个地方呢，他就一直会有一些新的讲员啊来服侍他们。那他自己，他身为圣公会的牧师呢，可他却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他都讲道，这一点也违反传统。为什么？因为当时圣公会的牧师呢，只能在自己的教会或者自己的教区里面讲道。那威士理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各地呢，都侵犯了他们。其他牧师的这个教区，有人呢就批评他。那这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The world is my parish。"啊，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所以他不受到这些限制啊，所以这成为他的一句名言啊。那查理·卫斯理啊，他42岁的时候，跟他小他差不多二十，小他差不多将近20岁的一个莎莉结婚啊。婚后生活美满，育有长成的子女3个人，其中2个儿子都是音乐奇才啊。这个是他的婚姻真的是非常美满，让约翰·卫斯理都非常羡慕啊。这个莎莉是怎么样？在他这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官啊，他们家里很有钱。就那个法官呢，有一次就把一个巡礼会的一个传道人抓起来，因为控告他这个扰乱秩序啊。结果呢，那个传道人被他抓起来之后呢，就跟他讲了一篇道。讲了一篇道之后，那个他的爸爸呢，就转向从圣公会就转向巡礼会了。他就把这个讲员啊带回家里面啊，要他讲给他家人听。结果他太太根本不听啊，连看都不看一眼。然后呢，全家只有这个女儿听啊。结果后来他们家就开始常常就接待这些巡礼会的这些讲员啊，那包括约翰跟查理。就后来那个查理就跟这个女儿认识了，结果那时候差了将近20岁啊，可能2个人彼此喜欢啊，彼此喜欢呢，结果那个啊，他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虽然对巡礼会啊毫无兴趣，可她很喜欢查理啊，认为说这个查理说他女婿很好，所以虽然差个20岁，他也都赞成啊，喜欢有这样一个女婿，所以后来他们就结婚，他三个有3个小孩长大啊，就其他有几个夭折了啊。三个里面有2个儿子，2个儿子都是音乐奇才，有一个人甚至于被称为是英国的莫扎特啊，这是很厉害的，继承了这个父亲的这个 talent 啊。那约翰呢？约翰就比较惨了啊。约翰呢，他是到了48岁的时候才结婚啊。他其实本来他一直在考虑说，到底他要结婚还是要独身啊？他一直在犹豫不下。那时候在美洲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在犹豫这个问题啊。那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其实她蛮喜欢的哦，也开始就觉得哎有意思要追求她哦。那女孩子也蛮喜欢她的。结果那个约翰啊，那时候他到底是该独身还是要结婚，他那时候犹豫不定。那时候他对于这种前面的道路啊，他有个办法，就是他就求问主啊。那求问主的方式就是打开圣经，看到哪一节圣经就算啊。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就是抽签啊。所以那时候他就抽签。就一抽签呢，神跟他说不是，他说不是，不是之后，他就开始对这个女孩子就疏远哈。那结果那个女孩子就很生气啊，一气之下就嫁给另外一个追求她的人哈。那结果后来那个结婚之后，那个女孩子的先生就禁止这个女孩子啊参加这个卫斯理的这个查经聚会了，因为对啊，怕他们两个死这个什么死灰复燃，对不对哈？所以不让他参加那个查经聚会。那威斯理因为那个女孩子不参加查经聚会，认为她冷淡退后，就禁止她领受圣餐，所以就后来就那个殖民地的人都认为说威斯理是侠怨报复啊，那个女孩子不嫁给他，所以你要给不让她领圣餐，所以这个事情都导致他在那边服侍后来失败啊。但是那时候他就开始觉得说他也许应该要独身啊，可是说这时候到48岁了，他可能觉得说，哎，看这个查理啊结婚啊，哇，很幸福美满啊。所以他开始心动了，那时候就 因为他生病啊，有朋友介绍这个玛丽啊，一个寡妇啊，来照顾他，就他就跟他认识了，后来就结婚了啊。可是呢，那时候约翰在外旅行工作呢9个月，每年啊，回家呢是跟他太太相聚3个月，玛丽就抱怨分离的时间的寂寞，那就试着跟他同行做工，可是他又嫌艰难，又怕所遭遇到的反对跟攻击啊，就中途就折返啊。那他又很爱虚荣，多疑善妒啊，就常常怀疑上这个约翰是不是跟什么女孩子什么靠近啊什么，所以他很容易嫉妒的啊，他就执意跟她丈夫为难，有时候甚至于会动手打她，让约翰呢非常痛苦啊。约翰想说，为什么查理的婚姻这么美好，我的婚姻这么痛苦啊？后来呢，这他们结婚才4年之后啊。这个玛丽就曾经离家出走啊，到了这个1771年呐，这时候是结婚20年之后啊，她更离去，就不再回来了啊。直到她这个再过10年，她过世，结果约翰是到了她过世之后才听到说她死去的消息啊，所以后来他们等于就是都没有在一起了啊。这是约翰卫斯理的婚姻啊，所以跟他的弟兄是蛮大的一个对比啊。好了。约翰·威士忌他早年的时候曾经效法戴因理，只吃面包喝白水，到了年过70，健康比少年的时候还要更好。80多岁的时候还能够骑马出去讲道，后来活到88岁啊。早期他被禁止在许多教区讲道，巡礼派的信徒也常常遭到逼迫。可后来他就开始广受尊敬，到了晚年的时候，甚至于被誉为是全英国最受爱戴的人啊。那卫斯理他一生呢，他不为自己积蓄钱财，都寄助了穷人，除了藏书之外，可算是一无所有，自己只为了主而过简朴的生活啊。他说："我每年收入300磅的日子呢，我为自己用了30磅，包括我和马的费用。到了我年收入3000磅的时候，我仍然为自己用30磅啊。"卫斯理要求寻道派的传道人啊，每天要读书5个小时。他说："如果不读书，巡礼派的这个运动就看不到第二代。"他也要传道人呢看到外面世上的人啊，不要老是关在家里面啊。他厌恶这个奴役啊，所以他给予这个英国这个基督徒的国会议员啊，微薄服侍这些人灵性的指导。所以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久啊，英国国会就通过立法禁止奴役制度啊，那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好。最后，这个卫斯理跟巡礼派啊，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呢是无法估计的，包括英国，包括美国。那他把整个英国改造过来，英国在卫斯理兴起之前跟之后呢是截然不同的，许多无知、粗俗、残暴、酗酒的现象从英国消失，它使英国产生一个全新的宗派啊。虽然不在他的。在他有生之年，他就独立，但是他其实那时候就是这个宗派就出现了。大多数的会友过去从来没有属于任何的教会啊，都是他们带信主的。他为了当时许多垂死的教会带来生气，他们受他的传福音的热忱激励呢，就兴旺的成长，也协助巡礼派改变了这个社会。由他带下的这个属灵复兴，使英国避免爆发像法国那样激烈血腥的大革命，所以。他在英国真的是扭转了整个国家啊！